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一个美好的主日，你再一次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歌唱，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的名啊超过全地，而且在全地得到荣耀，更是在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口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聚集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前过犯，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谦卑下来，安静下来，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可以领受你今天记载你自己的话语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是我们脚前的光，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求主的灵引导我们众人一同来明白你的话，领受你的话。主啊，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愿你的儿女今天都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正是那个加拿大旅游的那个好时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旅行。那但是你到班夫或者你到 Jasper， 你是要看什么呢？当你看到许多美丽的山川湖泊、树木、花卉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你可能觉得很美，心旷神怡，仿佛置身人间仙境。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不是仿佛置身人间仙境了，你就是在神所造的自然环境里面。只不过很多时候，你没有从你所看见的美好事物看见神。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所说的，神的事情是原显明在人的心中，虽是眼不能见，但既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能够从所见之物看见那看不见的神的人，是有智慧的。正如一首歌所唱到的，遥望星光灿烂的夜空，谁不赞叹宇宙的无穷？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敬畏造宇宙的真神。看见天真活泼的儿童，谁不赞叹生命的内容？然而，只有那智慧的人，感激造生命的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到十九节，这是主耶稣对众人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讲的一段话。那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那主耶稣在一段经文的开头也问了听到的人众人一个问题，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这很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为众人施洗，那约旦河周围就有很多的芦苇。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这很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啊，那是纯皮的、真皮的，这是。虽然耶稣说，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其实答案很明显，当时以色列众人他们出到旷野去，真的是要看先知。但是耶稣呢，他这里用了一种修辞手法，通过连续提问的方式，最后他才道出一个是明确的、明显正确的答案。那这种方法是要让听到的人呢认真的听，而且要留心的思想。当时以色列人出去旷野，他们是要看施洗约翰，他们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要真正认识施洗约翰，特别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关系，那就不能凭眼见，也不能依靠人的理性，而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智慧之子，这是出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在这一经文中间提到好几种人，一个就是人子，人子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人的儿子，那这里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经常这样称呼自己为人子，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这里人又说这个人呢，其实是复数的，是很多人，是有人在说，那是指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以为意。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与这个税吏和罪人形成对比。税吏，那当然是在收税的人，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在统治犹太人，那犹太人中的税吏，他们是为罗马人服务的，所以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认为那些税吏是当然的罪人。那这里有智慧之子，这个字呢，意思当然就是智慧的儿子，智慧的儿女。那谁是智慧之子呢？那在原文这个智慧之子呢，也是一个复数，是多数的，所以应该不是指人子，因为人子是一个单数，是指的耶稣。那这个智慧之子是指的一种人或者一群人说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就是智慧之子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明白智慧是什么。那智慧的话，其实在圣经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且箴言里面呢，充满了智慧，而且箴言它就不停地劝谏人要寻求智慧，鼓励人要得着智慧。那这里我跟大家引一段箴言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你可以看到智慧多么的重要，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赐定他的句格有福。要求智慧，要得智慧，但是智慧是什么？智慧何处求呢？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下面一段，就是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从这个耶稣说的话，你至少明白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智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聪明通达是不同的，因为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现在有一个词叫小镇做题家或者小镇答题家，那些小镇答题家都是很聪明的，但是不一定有智慧。那世界上那些世俗圆滑的人也是很懂人情世故，善于为人处事，但是也不一定有智慧。要明白属灵的事情，你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那这一段耶稣讲的话，他告诉你第二点，就是你怎么得智慧。你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谦卑地向神祈求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的。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又有一段关于智慧的经文，这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有不同的源头，那这两种智慧也就有不同的表现和结果。第一种智慧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其表现和结果就是嫉妒、纷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有的就是这样的智慧。他们不明白施洗约翰所做的，他们更不认识耶稣。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来抵挡真道。那第二种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其表现和结果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而且结出义果。你应该发现，这些形容词或者是名词啊，你比较抽象的，但是你可以很具体，你就可以实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是从上头来的，耶稣是清洁的，耶稣是和平的，耶稣是温良的，耶稣是柔顺的，耶稣满有怜悯，耶稣也多结善果，耶稣没有偏见，耶稣没有假冒，耶稣使人和平，耶稣使人称义。所以你可以说，耶稣就是智慧，所接受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里面。神的智慧、神的本性、一切的本性，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智慧是很抽象的一个词，但是啊，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形有体的表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甚至不是理性的、理论的，这是具体的、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说耶稣就是智慧，那有更多的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说智慧是透过神的儿子赐给我们的，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更多前书第一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把前面我所讲的总结起来一句话：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耶稣就是那至圣者。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那我再给你举一段经文，《箴言》第八章，你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回去读一下，《箴言》第八章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它就论到智慧的。那它第一节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那到了第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就讲的智慧。那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我也是指的智慧。那对这个箴言的第八章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箴言第八章是把这个智慧拟人化了，智慧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他在喊道：“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那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里所说的智慧，《箴言》第八章那里的智慧，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耶稣就是智慧，他是智慧的化身。耶稣是神的儿子，被天父差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将神的道传给人，使人明白神的慈爱、公义、圣洁、恩典、怜悯。救赎、审判，最重要的就是要人认识他就是神所差遣来的那一位，是世人的救主。那最后，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四十天后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计划。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使人能够明白圣经，圣灵使人能够认识耶稣，并且悔改相信耶稣，得着永生，得着智慧。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里也告诉你智慧的另一个源头，就是圣灵赐我们智慧，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读书可以使我们聪明，旅行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但是智慧呢，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认识那独一的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关于圣灵与智慧的关系，还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三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说这些话，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检视属灵的事。这里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圣灵跟智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呢，其实我们是不能明白这些事情的。现在的人特别崇尚有这个世界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那些有钱的人，比如马云、比尔盖茨、马斯克、扎克伯克等等，那些有权的人，普京、习近平、川普，我们加拿大的特鲁多，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等等，还有很多所谓的专家，中国的高普、美国的福奇、世卫组织的谭德赛等等，很多人将他们的话奉为真理，盲目跟从。但是你在这里讲的属灵的智慧，这些世上有权有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有的智慧就是将要使人败亡的智慧，所以你跟从的时候你要小心的。如果他是将要败亡之人，他引领一定是到灭亡的路上。有钱并不一定有智慧，有权并不一定有智慧，有知识也不一定有智慧，只有耶稣才是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盲目随从世俗，我们应该有更大更高的智慧来分辨时事。说圣灵跟智慧的关系，那下面一点我还跟他讲，就是圣经和智慧的关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圣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讲的圣经跟智慧是有关系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我们把前面我讲的总结起来，智慧从神而来，智慧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智慧从圣灵而来， 智慧从圣经而来。这并不是说有四个不同的来源，更不是说有四种不同的智慧。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那只有一个源头，所以只有一种真智慧。耶稣就是智慧，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并且荣耀耶稣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了智慧之子、和平之子、光明之子、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地记住这些真理，领受这些真理，然后你在这些真理的亮光之下，再让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到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到了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这里主耶稣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和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以赛亚书四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说实话，若不是圣经告诉我，若不是主耶稣亲口宣告，我实在不能知道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的应验。施洗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施洗约翰就是那神要差遣在主耶稣前面预备道路的。先知以赛亚、马拉基指着施洗约翰所有的话都应验了。那这个其实凭人自己你是根本没办法知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了，耶稣这样讲了，那我们就应该相信，就应该接受。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学习并且要持守的，那就是关于圣经的预言或者是应许的应验，一定要以圣经，特别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为主为准，不能做其他的解释。我再说一遍，就关于圣经的预言或者应许的应验，一定要以圣经，特别是主耶稣所讲的为准，不能做其他的解释。比如这里主耶稣已经清楚地说了，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那么你就应该认为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不会有别的应验，不会再有以利亚要来了，别的所有的解释都是错的，不管他听来多么的动听或者是新奇。这就是我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告诉你的，耶稣基督就是智慧，圣经是神的话，智慧是从圣经来的。你这个真理已经建立了，那么没有人对圣经的解释可以高过耶稣的，也没有人对圣经的解释可以超出圣经的，因为圣经已经为他自己做了见证，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耶稣已经这样宣告了，那么就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圣经所有的预言和应验都是以圣经自己为准的，以耶稣基督自己所宣讲的为准的。我们看到人们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是对的。 你现在可以听不同人讲道或者解释圣经，但是你需要分辨那人是否讲的对。那么你的标准是什么？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圣经，智慧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你一定要从圣经去找答案，到耶稣那里去找答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能够追求新奇，像诗人说的与时俱进，迎合人的口味或者需要。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必须持守正道，教义一定要纯正正确，不是要新奇。教义一定要合乎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使徒保罗的警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特别的重要。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3到4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智慧的人，你要特别警惕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马太福音11章11节到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从施洗约翰以后就没有先知说预言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3章，在安提阿教会一开始就是有几个先知，说安提阿教会有先知的。那到了使徒行传第11章27到28节，那里也提到一个特别的先知雅加布，他靠着圣灵指明预言天下必有大饥荒。那这个雅加布在后来在使徒行传第21章，他又预言了使徒保罗在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抓。那这个雅加布是一个真的先知，因为他所说的都应验了。那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9节，那里也提到耶路撒冷7个执事中的之一，就是腓力。腓力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这4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所以施洗约翰以后还有先知说预言。当然有的人说现在可能还有先知说预言，不过我前面已经警告你的，有先知说预言，但是你有责任分辨他是真先知是假先知。不过这里我要告诉你了，马太福音第11章第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那些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降临应验了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预言耶稣基督的先知，其实施洗约翰是亲自见证耶稣基督的先知。正如约翰福音第1章第6到8节所说的，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施洗约翰以后，耶稣基督就开始在地上公开的传道，将他弥赛亚的身份表明出来，而且耶稣记得他所言所行也成就了弥赛亚的事工。所以从施洗约翰以后就再没有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了。那些在施洗约翰以后的先知所说的预言都不是直接关于耶稣基督本人的，而是关于其他人或者其他的事的。那这就是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因为众先知和律法的预言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应验了。那主耶稣自己对施洗约翰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不过你不要误解了耶稣接下来这句话，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你千万不要以为施洗约翰将来不会在天国里，你更不要以为施洗约翰将来在天国里是最小的，你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不是这个意思的。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我敢肯定施洗约翰将来一定在天国里。虽然我不敢肯定将来施洗约翰在天国的地位如何，会不会像那一个另外一个约翰，使徒约翰跟雅各兄弟俩所求的，将来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我不知道施洗约翰将来会坐在哪里，但是他一定在天国里，应该不是最小，至少比我要大。那么耶稣这里说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又是什么意思？那你要注意，耶稣这里比较的，他在比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天国里的是与什么形成比对比的？是与凡妇人所生的，这是两个对比的。天国里的与凡妇人所生的这个对比，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中最大的。那就是生来为人，如果在世上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施洗约翰如果将来，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施洗约翰将来不在天国里，那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的还大。他虽然是这个世上凡妇人所生的这个世上最大的，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耶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天国里最小的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还要大，是这个天国里最小的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还要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重我们在天国里的地位和身份，而不是看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身份。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身份，无论多高，无论多重，那都不能存到永远的，也都不能带进天国的。我们应该寻求的是神的智慧，而不是人的智慧。我们应该以基督为至宝，看万事如粪土。那这就是耶稣讲的，天国里最小的比他的还大。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也是很容易误解的一节经文。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这里第一个问题，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是不是说从那以后，从施洗约翰以后，天国就不是努力进入的，不用努力就可以进天国了？当然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如今这一节经文中的如今，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讲话那个时候。那施洗约翰比耶稣先开始侍奉，我们不能确定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侍奉了多少年，但是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施洗约翰比耶稣大概大六个月。根据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大约三十岁。那么从施洗约翰到如今，最多三十年。那么是不是说在那三十年之前，或者在那三十年之后，天国就不是努力进入的？当然不是，天国一直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再说一遍，天国一直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路加福音16章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施洗约翰之前之后，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耶稣之前和之后，福音成就之前和之后，事情的确不同了。但是进入天国的途径是一样的。从旧约到新约，人都是凭信心得救，靠恩典得救。从旧约到新约，所有有信心的人，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努力进入天国的。每个人进入神的国，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在旧约，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相信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他们因而得救，进入天国。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旧约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仰望等候神成就所应许他们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所记载的，旧约所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你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旧约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是因着信心得救的，而且你看他们进入神的国都是努力的。但是在新约，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都已经成就了。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到，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就了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成就了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特别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如今人得救，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希望你已经明白，我说在旧约里面，那一些有信心的人是相信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那一位，那在新约，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到。如今我们得救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凭信心得救。那旧约那些先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凭信心相信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他们是努力进入神的国的。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当然不是。我说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努力才能进入。那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是说了，不是出于行为勉励人自夸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信耶稣很简单，进天国很容易。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是躺着就可以进去的。努力人就得着了，那不努力人就得不着。那么怎么努力啊？不是像你努力读书那样努力，也不是像你努力工作那样努力。努力进天国，就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37到39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得上生命。为我实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这是我们刚刚思想过的经文。如果你真的明白主耶稣的话，你怎么可能会觉得进天国很容易呢？我们应该说，如果按照耶稣这样说的，谁能得救呢？没有人能够得救。但是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都是爱父母过于爱耶稣，爱儿女过于爱耶稣，我们都愿意不背到十字架就跟从耶稣，将来可以进天国。我们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愿主的话敲醒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入天国的路上不断的努力， 坚持到底。马太福音11章16到17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监室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如果这两节经文适用耶稣那个时代，那么这两节经文对今天的时代就更加的贴切。我不知道你对今天这个时代你所处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应该比较认同，或者你应该有一点感受。这个时代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冷漠，不仅人与人之间冷漠，更重要的就是人对神很冷漠。人们对属灵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就像这里讲的，你向他吹笛他不跳舞，你向他举哀他不捶胸，你对他说你要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永生，他不感兴趣。那你对他说你赶快信耶稣，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不信就要下地狱，他无动于衷。这就是这里讲的，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冷漠。当然你说信耶稣就能够升官发财，信耶稣就能够身体健康，可能很多人会信，但是你不能那样说，因为那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如果你说信耶稣就国富民强，社会就公正公平，有些人可能会热心的跟从，但是你也不能那样说，因为那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一定会失败的，因为社会福音它是想人不需要神，靠自己就想在地上建立天堂。如果说信耶稣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有些人可能会心动，因为他想要平安喜乐。但是如果你寻求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平安和喜乐，那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跟这个世界的平安和喜乐是根本不同的。总之，人就是对真正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对真正认识神，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的耶稣基督缺乏热情，对认真学习神的话语没有毅力，对切实遵行神的话语不能坚持。这人真的是属灵的瞎子、聋子和瘸子，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不能行走。难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第15节大声疾呼：“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耳不能听，我们听了却没有遵行，所以我们实在是愚昧、顽梗、悖逆。求神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马太福音11章18到19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是罪孽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施洗约翰其实并非不吃不喝。马太福音3章第4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施洗约翰应该常常进食的，一周的话，按照他的门徒的一周大概要进食2次，所以他是过着非常节制的生活，不像当时的人或者平常的人那样有吃有喝享受宴乐。那于是有人就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着的。那按照我刚才跟你讲的雅各书那种两种智慧，说这样话的人才是出于魔鬼，他们重伤施洗约翰，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是先知，他们不听施洗约翰所传悔改的道，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罪恶生活，因为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而且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罪恶的生活，他们反过来说 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着的，因为你从他的外在行为看一下，他真的是好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住在旷野，身穿骆驼毛衣服，吃的黄虫野蜜。如果你现在信耶稣很认真，你很热心，你常常参加聚会，你见了人就向人传福音，你觉得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可能就会说你信耶稣信得太迷了，有点走火入魔了。这个就是，其实他没直接说你是被鬼附着，走火入魔就是被鬼附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那么无论你为耶稣做多少，无论你为耶稣摆上多少，你都不会觉得太多或者是太过。我们实在应该对耶稣着迷，我们应该对神的话语饥渴，我们应该热切地向往天国。然而，我们很多时候却和那些不信的人、这个世上人一样冷漠，对属灵的事情冷漠，所以我们对主实在是亏欠太多。耶稣是人子，他需要吃，他也需要喝，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但是主耶稣绝对不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而且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想，在很大程度上，主耶稣可能与施洗约翰一样，在世上的时候是过着贫穷节制的生活。虽然经文的确有记载，主耶稣曾经在迦南婚宴上变水为酒，跟随耶稣以前的税吏马太曾经在他家里面大摆筵席款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另外一个税吏长撒该。大家也很熟悉了，这个撒该也曾经欢欢喜喜的在家里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圣经里面还记载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也曾经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所以你看到耶稣的吃喝的时间就还蛮多的。于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就因此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公正一点呢？你就知道，这完全是重伤，这是出于魔鬼。不过，那些人说的话有一点还是对的，是不错的，就是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不是来招义人，耶稣乃是来招罪人，救罪人脱离罪恶。所以，那些愿意悔改的税吏和罪人都成了耶稣的朋友。而那些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却对耶稣愿意和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喝感到不满，试图抹黑耶稣，以为耶稣和那些税吏、罪人一样是有罪的，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是耶稣不一样，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亲近罪人，他不会受到罪的污染，反而那些罪人因为亲近耶稣，罪得到赦免，蒙了神的恩典，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愿神的话光照你。其实我们都是黑的，我们都在黑暗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唯有来亲近耶稣。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才能得洁净。你愿意靠近耶稣吗？你愿意来靠近那光吗？耶稣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从马太福音第11章18到19节，这里还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这个人说啊，俗话就说人言可畏。当然，舌头别人的舌头是长在别人的嘴上的，我们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说。但是，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呢，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怎么控制自己的舌头的。 我们说了什么话，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对一个、对教会，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有没有像这样说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我们凭眼见，我们凭外貌，而没有属灵的智慧来看清这些事情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舌头是罪恶的根源。所以每一个人，有智慧人都应该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说出智慧的话，说出造就人的话，说出荣耀神的话，说出清洁的话，说出诚实的话。最后呢，从马太福音第11章18到19节，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无论如何行，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抵挡真理的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都可以找我们的岔，挑我们的不是。因为耶稣就是最完全的了。那人上说的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说一些诽谤你的话呢，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作为光明之子，作为有智慧的人，应该谨慎言行，不给人地步，不给人借口。但是我们是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最重要的，你要做出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行动。我们应当努力进入天国，跟随耶稣基督，走主耶稣的路，不是走自己的路，不是走世界的路，乃是走耶稣的路。如果你确信你是走在耶稣的路上，那你就只管往前走，让别人去说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聆听，可以思想。主啊，是的，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丰丰富富的赏给每一个听到的人。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走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是否对得起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我们若有黑暗，求你光照；我们若是偏行己路，求主让我们回转悔改，让人谨慎行事，不要做糊涂人，乃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